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6月11号，今天呢是周二，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啊都在静等着明天最大的波动日，也是明天的 CPI 数据以及联储会议的结果。今天开始呢，联储已经进入会议期间，明天下午呢将公布会议记录以及呢答记者问。所以明天早晨公布的 CPI 数据到底怎么样，这是市场所关注的重中之重。加上下午的答记者问当中，到底呢联储今年降不降息，降几次，将是大家寻找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市场普遍在预测着，警告着明天最大的波动日。那今天呢，美国的股市呢是整体上还是上涨的，但是这个道琼呢开始下走啊。我们也看到呢，今天苹果公司在昨天公布了 AI 的这个，一直他在这方面是缺项的，包括呢他已经停止了他自己智能电动车的这个开发。所以呢从去年开始，苹果的股票一直是下走的趋势哈。那到昨天公布之后呢，其实股票并没有振兴，但是今天呢苹果创下了今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涨幅，创下了今年以来的这种交易的最大的增值，也是历史上第三大单日的涨幅，也是今天的一个神助攻。它的这个助攻，你想想，苹果是属于市值30000亿美元的科技巨头，这样大的一个7%的涨幅，使得整体的市值加权指数全部都走高。纳斯达克今天的综合指数昨天创了历史新高，继续今天上涨了 0.9%， 标普500指数呢今天也微涨了 0.3%， 双双刷新了新的记录。但是呢这个涨幅呢却没有办法呢去抵消其他大部分道琼的蓝筹成分股的股价的下跌，其中的银行股、航空股啊全部都是大幅的下跌。所以今天的整体的市场呢，就是标普科技股全部呢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呢道琼开始下走。那今天呢也有其他的一些消息，像天然气价格呢在是过去一个月啊，预测今年夏季将是再度酷热，所以天然气价格在急剧的上升。欧洲市场呢昨天因为欧盟在周日的选举呢已经处于恐慌和紧张的状态，今天欧洲的600指数呢继续下跌，同时呢也是受到了前一天周一啊欧洲央行股市下跌的这种拖累。所以呢你看政治和经济呢真的是啊政经总是密切相关的。一会儿呢我如果有时间我再给大家去详细的解读哈，包括美国这边也是随便一个政策的稳定啊将是给带来市场的一个可预测的繁荣。不管呢你这个政策是左还是右，经济呢是好还是下，但是如果政策不稳定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哈。它是个选举，民主选举4年一遍5年一遍，大家都是意料之中的，它还是呢对市场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今天呢道琼斯指数是下跌了 120.62 点，跌幅 0.31%， 收报 38,747.42。纳斯达克涨 0.88%， 涨了 151.02 点，收报 17,343.55， 历史新高。 S&P500 指数上涨 14.53 点，和昨天差不多，涨幅 0.27%， 收报 5,375.32。 费半呢上涨了 2.98 点啊，小小的涨了一点点。昨天的 NVIDIA 是涨对吧，今天的都是 走跌的，涨幅呢是 1.12%， 涨幅是 0.06%， 收报 5,365.38。 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大型科技股是全线上涨啊，那 Meta 涨 0.97%， 苹果狂飙 7.26%。 今天呢高杰会重点的为大家讲一下这个苹果，它的这个智能啊拥有在它的硬体手机和 Mac 上面去运用 OpenAI 的话，它对几大公司它的竞争对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它的这一次合作呢市场的反应以及业内呢对它的这个评价。昨天呢马斯克对它呢是大家的打击啊，说你太没章程了，你自己也开发不了，完了你跟 OpenAI 去合作对吧。然后呢今天市场没管你特斯拉啊，你马斯克怎么去说，市场呢对这个事情还是欣欣向荣的鼓舞啊，果粉是认可的。 Alphabet 今天涨了 0.92%， 微软涨 1.12% 哈。微软呢今天呢也是跟着科技股呢一起上涨，这也是市值最大的公司，涨 1.12% 也是不得了的，也录下了呢从5月22号以来第一首个哈，5月22号以来首个历史新高的收盘价啊。那这也是呢标普500指数当中哈信息科技呢上涨的其中两个行业啊，只有两个行业上涨，其中呢信息科技这部分呢今天全部是上涨的。亚马逊呢今天也涨了 0.091%。道琼成分股是涨跌互见，像银行股今天是全线走低，摩根大通跌 2.59%。高盛跌 2.05%， 花旗跌 3.68%， 摩根士丹利跌 1.03%， 美国银行跌 2.02%， 富国银行 1.36%， 美国运通跌 3.4%。 这就是明天这个联储啊它到底怎么样，这个会议呢对银行股呢是压力非常的大。航空股票也是集体下跌，波音跌了 2.44%， 美国航空跌了 1.83%， 达美跌 2.38%， 西南航空昨天是大涨嘛，涨了 7%， 今天跌了 5.59%， 昨天是因为有投资者进去对吧，那么今天呢是整体的受整体的拖累的连累了。美航跌 1.85%， 今天像 Home Depot 也涨了啊 0.95%， 费半呢今天是涨销互见， NVIDIA 跌了 0.71%，AMD 昨天大跌之后今天继续下走 0.86%， 美光涨 0.19%， 博通涨 1.43%， 高通跌 0.4%， 应用材料涨 0.79%， 德仪跌 0.091%， 台积电 ADR 都是大多数收黑，像台积电昨天是大涨，今天呢跌了 1.46%。今天呢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呢也是继续下降的，那在十年期国债拍卖产生了强劲的需求之后呢今天继续保持着这种下跌。十年收益率呢美国财政部今天发行了390亿美元的十年期公债啊，收益率呢定在 4.403%。这个定价呢就比周一的 4.468% 的低，那得标率呢是 4.438%， 也低于之前发行的交易水准哈，那十年公债呢是走低的。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我讲到明天预测呢周三哈联储会议的这个外界呢普遍预期呢利率政策将会按兵不动的。市场呢主要在都关注着呢就是点阵图啊，对它呢是会从点阵图当中看看到底多少人去到底哈是涨还是降啊，你能够分析出来到底是降息多少次还是一次没有。一会儿有时间我再给大家把这个展开的说一说，就是被称作联储量声筒的那个 Nick 今天发表了长文哈，详细的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呢也在公布之前看一看呢各个专家是怎么分析的哈。今天呢还有几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像欧洲央行的总裁拉加德他继续呢放鹰，他说呀欧洲央行上周降息一码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利率将呈现线性的下降，这啥意思呢，就是不会连续下降啊，不会连续降息。今天呢世界银行最新一期的全球经济展望的报告，它呢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呢从一月份预测的 2.4% 上调到了 2.6%， 主要原因呢是美国的经济扩张强劲，2025年明年的成长预测呢则维持在 2.7 不变。这是我们看到的世界银行经济展望哈，这美国的 AI 啊等等的这部分仍然是经济以及股市扩张代表的一个强劲，但实际上美国的通胀现在还是下不来的啊，通胀仍然是没有达到这个二，离着还蛮远的，因为政府的花销还是没有下来哦。今天呢就还有一些地缘政治方面的，像我昨天给大家讲到的四个美国人教师，其中还有个是爱荷华州议员的弟弟啊，他们已经是第二次到中国了，被在北方公园刺伤。那这件事情呢在美国是非常的震惊，从昨天到今天几乎都是各大媒体的头条，包括电视呢都在播放。美国的媒体已经率先采访了刚才我提到的爱荷华州这议员的弟弟啊，那他呢就讲到了那个过程。 这是一个消息。那么中国外交部呢，还在警方没有公布他们的调查意见的时候，他们首先对外国记者说，这是一个偶发事件。然后呢，他说中国呢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哈。然后呢，当时的什么 CNN 啊，美国这些记者呢，什么路透啊，就问那个中国外交部的部长说，警方还没有公布，你们怎么就知道这是一个偶发事件呢？当时那个发言人就很尴尬哈，他把圆了一下啊，我们是根据警方的 something 东西哈，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几个小时之后，吉林的警方公布了，说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带起来了，55岁的崔某因为失业。然后怎么那个情绪不稳定啊，那个跟这个美国的其中的一个人呢撞了一下，然后呢去刀刺对方，并且呢也伤了另外的一个中国人啊等等，这是这个事件的一个进展了。这个事件呢今天白宫啊进行了表态，那白宫的回应呢就是他们非常的关注，同时呢这个四个美国人正在医院进行治疗，康复之后呢将会立即返回美国哈，这是美国的态度。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普遍认为呢对中美之间的关系将会带来民间啊，如果说中美官方已经是跌到了冰点了，那么民间中美外交这条路恐怕也会给堵死。就在上个月，习近平他们刚刚推出了一个50,000美国留学中国的这样一个啊外国留学生留学中国的计划，现在呢恐怕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打击。而且呢这个到底是一个偶发还是一个蓄意啊，连中国的网民呢都认为呢太不专业了，说怎么谁到这公园北方公园带着尖刀去逛公园，然后呢你撞了这个人，你为什么你会刺四个，而且全那么精准的刺了外国人。那除了呢中共呢一个劲儿的宣传所导致的这种仇恨啊，这种民粹主义的上升，真的是义和团。另外呢也确实是在中国的这种民怨呢越来越高，你杀中国人根本都引起不了社会的反应了，那么就杀外国人。这回你杀外国人可以呢上国际的头条，的确哈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所以综合这以上的原因呢，这种事情在中国恐怕呢分析人士都认为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结束啊，这件事情的影响将会非常大，我们呢未来再继续观察。那地缘政治方面呢，还有呢就是美国方面正在继续考虑对中国取得的人工智能芯片哈实施更多的限制，限制中国自行开发基于GAA 芯片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包括呢对 NVIDIA 的芯片的制裁，会不是对 NVIDIA 就对它的出口中国的那个各个种类这个级别的芯片呢都要进一步的明文的进行限制，这也是今天 NVIDIA 的呢受压力的一个表现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今天有个比较大的消息，就是拜登的儿子 Hunter Biden 他呢已经是在法院3项罪成，2项都是欺诈啊，就是他买枪的时候呢填背景调查是否吸毒，他当时呢正在吸毒期间，而且在戒毒期间，但是呢他是不仅是填表欺诈，对这个卖枪的人欺诈，然后呢又非法持枪了11天，2018年的事情。昨天晚上他呢在这个法庭上他已经是没有去辩护啊，拒绝就是放弃了辩护的这个机会，然后12个陪审员全部给他定罪，这也是在美国第一家庭的历史上首例这样的一个判决。其实呢对拜登今天呢也不得不去进行表态，他说他尊重美国的司法公正，同时呢他说他不会给，如果定罪的话他不会给他的儿子呢进行假设哈，这是拜登的表态。在法庭上呢拜登的夫人呢这个吉尔呢是出来的时候牵着 Hunter 拜登的手还亲吻了他，这是法庭上的一个表现。那今天呢川普包括共和党支持人呢都在抨击这件事情，主要的观点呢就认为说你们这是在掩盖这个拜登家族更大的这种腐败，用一个持枪非法持枪的轻罪而掩盖 Hunter Biden 和以及呢甚至涉嫌到拜登啊现任总统涉及从中国从乌克兰俄罗斯收取的$几千万贿赂的更重大的，他们甚至把他这个叫做卖国啊这样的一个罪行。所以呢这是呢在美国今年大选以来我们看到呢前总统哈在被定罪，然后呢现任总统的儿子被定罪。那这两个案件呢其实已经让我们看到在美国历史上从来前所未有的一年大选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两件事情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本质的一些 区分了。像川普的这个案件呢，你都不出意料之外，他一定会进行上诉的啊，往最高法院去走。那么走到最高法院，如果他受理的话啊，如果受理的话，那川普的这个案件呢，很有可能会被驳回的，因为漏洞太多了。但是呢，这个 Hunter Biden 的这个呢，他恐怕不一定上诉啊，但是他也未必能够入监，因为他首次犯罪。美国呢，法理与人情呢，它是并存的，很有可能呢，法官就不判罪，但不入刑，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呢，则是坐实的哈。那 Hunter Biden 呢，不仅是非法持枪，还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些录像啊，真的是他非常给拜登丢脸哈。那这个也是呢，目前的一个丑闻了，在美国的第一家庭当中，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所以呢，不多说了，我只是说今天这个比较大的哈。那么到现在为止，美国大选呢即将开展，拜登Hunter Biden 的这个判罪呢将是在五个月啊，量刑将是在五个月之后了。那么这个呢，可能也会造成对拜登选情的一个巨大的冲击。到目前为止，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在今天的一份报告当中显示，市场目前共识是川普入主白宫，共和党赢得参议院，民主党赢得众议院啊，这是现在市场上的分析。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欧洲的一些政要都在跟川普啊等等哈，都在进行接触，为大选呢，为明年呢，在做一些准备哈。没办法，美国的民主就是这样。今天呢，就法国总统马克宏他呢是考虑下台的这个消息，引发了法国股债哈连日遭到抛售，昨天已经给大家讲了。但是呢，马克宏呢今天已经否认了下台的可能性，他已经提前在昨天宣布解散国会，提前大选。但是呢，这种事情不是你怎么样的。所以呢，这个昨天我就在讲到欧洲议会的整体向右，包括呢现在美国啊也都预测呢川普入主白宫啊，这些呢都是中摆啊，民主社会呢就是一个钟摆，走到了极端，能不能摆回来，这是对一个民主社会是否还健康的一个重大的表现。这一次呢，左倾左的是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呢造成了相当多的一些民主党的人都受不了了。这一次川普到我们加州进行这个进行叫做募集选举资金这个参会呢，都已经引发了这种敏感的这种观察，包括呢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投资人哈，他们举办的，他说他在会场上跟至少六个人进行了交谈，那是门票$30万嘛，六个人没有一个人说他们是共和党人，也就是说他们以前都是捐助民主党的，但是呢现在都是$30万的门票都进去，都支持川普。所以呢，未必他是共和党人，未必是为了党争，而是呢左的实在太离谱了，这个社会有点受不了了哈。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那么政治呢一定和经济呢一定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么一会儿呢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故事，我给大家呢去讲一讲这个政策的连续性。那没办法，民主社会就是这样的，左右摇摆，但是你可以预测哈，然后呢对自己的经济呢进行一个调整。今天呢，刚才我提到的呢就是Nick 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叫做美联储的发声筒哈，他呢今天发表了一篇长文在华尔街日报上，我就给大家呢详细的去说一说，你看他们是怎么样进行分析的。这种分析呢，今天他们已经完成了对自己布局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个呢就在说哈，投资者对美联储最新的降息预测呢是焦虑不安，对利率的路径的辩论呢可能会掩盖美联储当前观望立场的高度一致性哈，这是他的题目。尼克呢在文章当中说，明天啊到底呢这个决策到底是降息一次啊还是两次啊，市场是充满着期待。对于制定者来说，是否以及何时降息的这种困难的决定和即将出现的分歧是以后的问题，并不是现在。目前呢，对季度利率预测的关注度掩盖了决策者之间在观望立场上显著的一致性。在去年结束了一系列快速加息之后，美联储官员普遍认为，对于一个经济增长稳健，而且呢通胀仍然高于目标的经济体，最佳的方案是保持不变。包括呢鲍威尔在内和他的同事不想在没有更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们的政策立场具有他们认为的那种限制性的情况之下呢去降息。 实际上呢，他们将会利用夏季来评估，将利率提升到20年以来最高水平的一年之后呢，就业、支出还有通胀的具体的表现。美联储有望在周三将短期利率呢继续保持在 5.25% 到 5.5% 的范围区间。官员们也可能在其政策的声明当中保持之前一样的指导意见，暗示下一次利率变动很可能是降而不是升。这就解释了 为何、利率的预测引起了强烈的关注，揭示了有多少官员预测今年将降息一次或两次，这取决于他们对经济前景的这种展望。具体的分布很可能在最后一刻受到上午公布的 CPI 数字的这种影响。该报告将在官员们下午公布自己的决定之前数小时发布。他的第二个小段呢，就在讲到平衡的艺术。他说今年呢，美联储领导人在走钢丝，出现更多的迹象表现，过去3年的严重的劳动力市场短缺和不平衡已经得到了解决，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失业率的上升。这让人呢，质疑劳动力市场是不是在边缘软化。在过去的2年当中，一些官员说他们可以避免通常在试图减缓经济时出现的这种权衡，因为劳动力需求下降可能会导致公司简单的取消没有填补的那种职位啊，而不是解雇工人。最近的就业招聘、辞职还有职位的空缺都表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已经非常接近2018年和2019年的疫情的水平。美国的理事呢，像 Waller 他就表示，我们正在逐渐达到传统关系开始显现的这个转折点。尽管如此呢，美国的经济活动仍然是稳健，去年下半年的通胀稳步下降，今年已经停滞啊，下降的这个趋势停滞，这就让官员们对通胀下降趋势是否还保持继续呢信心不足。根据美联储首选的通胀衡量目标，价格在截止在四月的12个月里边是上涨了 2.7%， 低于之前的 4.4%， 但是呢，价格在截止到4月的6个月之内呢，按照年率仍然上升了 2.9%， 高于之前的6个月的 2.4%。中间又涨了 0.5%， 回涨了。美联储的目标呢是2啊，长期通胀率。所以呢，鲍威尔和他的同事们不希望再没有更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们的政策呢具有他们的限制性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去降息。但是呢，这些官员们担心呢，等到他们看到这些证据的时候，避免更严重的就业衰退呢可能就已经为时过晚了。一系列更人信服的温和通胀的这种毒素呢，使他们将摆脱这样的困境，否则的话可能需要出现超出预期的经济疲软的迹象才能够启动降息。在2001年和2007年初次降息都是在衰退前几个月进行的，导致呢美联储不得不更快的大幅的降息。1995年和2019年也出现了经济疲软之后呢，官员们进行了一些降息，就是呢为了避免经济呢出现衰退之后再重复07年啊01年的那样一个举动。所以呢，点阵图成了这一次观测的最重要的一个观测点。在3月份的时候咱们现在是6月份，3月份大多数的官员预测今年将降息2次或者是3次，19位官员当中的中位数是3次，但是呢只勉强达到了这个数字。在连续第3次令人失望的通胀报告之前，随后呢让投资者呢就开始质疑美联储还能不能在今年降息了。5月份的招聘和工资呢数据呢都表现得非常的强劲，但虽然呢同时啊失业率有所上升，咱们在上周的是从 3.9% 失业率升到了 4%， 对吧。那投资者呢对中位数预测啊，就是联储那个点阵图中位数的预测呢强烈的关注，有时呢会引发一种混淆。这次会议可能会因为2个原因带来罕见的惊喜。第一，美联储会议的大部分的准备工作呢是在会议前的几天和几周内已经完成的，但是呢周三面临着一个最不可预测的因素，就是呢这些利率预测可能呢会根据几个小时之前发布的明天早上的这个 CPI 的通胀报告呢 会进行修订，他们只有几个小时的功夫哈。比决策者通常在第二天重聚啊，进行审前的30分钟发布。就这种呢，令人失望的通胀报告啊，可能会让更多的官员呢预测今年至多降息一次啊。如果令人失望的通胀报告，什么意思？就是比预测高，通胀还在回涨啊，那就可能至多降息一次。那么稳定的报告，什么叫稳定的报告？维持现状或者还是降低啊，那就可能呢去降息2次。现在市场仍然反正是不涨，它已经不断的说我不会涨息了，那么只能是降和不降的问题和降几次的问题。那么还有呢，这些预测呢不是委员会讨论的结果，尽管投资者有时呢包括这些官员们啊都将其视为是这个样子的，显示呢一次降息或两次或者更多次降息的中位数之间的差异可能就是由一两位政策制定者呢去决定的。美联储将在7月、9月啊还有2次会议，许多投资者认为呢需要中位数预测2次降息啊才可能在9月前启动降息。如果呢这一次的点阵图当中中位数的预测只有一次的话，意味着降息可能呢就在更晚的9月都不能开始啊，更晚的会开始。所以呢这将是被视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呢表示，一些对今年降息2次犹豫不决的官员可能会预测仅一次降息来保持他们的这种谨慎。虽然呢这种预测并不是对未来行动的一种承诺，但是呢分析师是表示预测一次降息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如果今年夏天通胀数据稳定，可以低估并超额实现呢，那么这些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啊，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那么他可能呢哎我得谨慎一点，还是保持一个高度的压力啊，就是高利息不变给市场还是保持这种压力。所以明天将是非常有意思。那么这些预测呢也会暗示着目前因为稳健的招聘和增长的数据呢又掩盖了那种潜在的分析。在联储官员当中的鹰派呢，他们更担心高通胀啊，然后呢目前呢他们不会积极呼吁呢恢复加息，暂时呢他也会很满意啊放弃任何加息的想法。而联储官员当中的鸽派呢，他们既担心因为保持高利率而导致不必要的经济的疲软，如果呢明天早上 CPI 的数据没有更好的消息的话，就很难推动尽快降息。这就使现在都已经6月了嘛，所以9月啊预测都会成为最早的降息的机会。那么如果不是9月的话，那就很有可能美国的经济出现急剧的恶化。所以啊明天的点阵图可能会给出潜在的暗示，但是在接下来的哈，现在大家已经自动的就把7月给屏蔽掉了，就直接预测9月哈。他说接下来的3个月之内，通胀、招聘、支出等等这些数据，使得官员很难啊对那一次会议呢再发出一种强烈的信号。这是他整体的哈这个NIC 的一篇的文章哈，详细的这个分析了这几种可能性和官员们的心理状态以及市场上目前的这个解读。高盛呢预计，高盛是乐观派的代表，他预计明天发布的点阵图将显示今年两次降息，明年4次降息，后年2026年3次降息，并且长期或中性利率呢略有上升。我们认为美国央行倾向于2次降息之后保持灵活性，但1次降息是可能的风险，特别是如果明天啊公布的核心 CPI 例外上升的话，降息次数呢就会变成1次。摩根大通的首席策略师呢表示，美股啊似乎忽略了许多的风险，包括上周搅乱了几个新兴市场的政治的因素，以及呢民营股和加密货币的这种重新的飙升，这些都可能显示着美股的泡沫，通胀呢仍然很高，以及呢预测着经济放缓的信号。他认为呢美股目前是太乐观了。经济学家呢一个叫做Harry Dent， 他呢则是悲观的预测美股明年年初到年中将出现比2008年金融海啸更惨的崩盘。 NVIDIA 呢可能崩盘 98%、啊、这是最乐观的高盛和最悲观的学者的两极的这种看法。 AI 得赚钱 昨天我要说一直没讲，今天只能说苹果了。黄仁勋呢，昨天已经讲到了，就是国家 AI 数字中心。那这个趋势呢，就导致呢，对 AI 啊，对 NVIDIA 的这个 GPU 啊，需求是非常非常之大的。那么如果这种 AI 的热潮不下去的话，美股仍然是坚挺的，因为美股的涨势就是这几家 AI 的这种因素嘛，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中间任何关于 AI 所出现的这种风险因素或者是不利的因素都会导致巨大的波动啊，这是可以预见的。好了，那这是呢今天我们整体的市场以及对明天的期待以及各方专家对市场的估计。那我们休息一会儿之后呢，高姐就给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这个苹果的这件事情，这都是跟 AI 密切相关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刚才呢提到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日本以及欧洲的旅游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的电话是855-955-5227 855-955-5227。日本的这个东西便宜到什么程度哈、两个人我看哈，两个人吃饭，我中午还吃的那个定时，我因为我对于日本太熟悉了，我会穿大街走小巷哈，我专门找那个日本人去吃的那种泰小库啊，就定时10块钱，一个人只有5块钱，还没有小费，你坐在那儿吃的很舒服，真的很便宜。最便宜的那个牛肉盖饭呢，400日元，400日元，你除以150，它现在是157，你想想。哎呦天哪，你就这个日元贬值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呢，日本的确哈，各大景点我是不去的，我到日本基本上就是购物，疯狂的购物，因为日本的东西呢非常的精致哈。像他那个，你要去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到银座的马路伊，还有松山哈那几个大的品牌店。它有一些日本产的一些品牌真的是太棒了，质量啊等等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即使在里边去买一些意大利的一些产品的话也都非常的便宜。所以呢现在呢因为这个贬值啊，我鼓励大家出去去走一走玩一玩，真的应该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我自己这次出去3周其实是工作了，我不是度假。我就觉得很累，但是我回来这两天呢，一边倒时差，一边又感觉到不一样哈，重新再投入工作当中的话，觉得自己思路也是非常的清晰。所以刚才听到给大家推荐这个旅游呢，还真是强烈建议您哈，在这个美国的一些说这个临终医院呐、做关怀的呀，做临终关怀的这些护士，他们所反馈的呢，就是人呐、临死之前没有一个后悔呢，自己工作没努力，都是后悔呢，自己没怎么好好为自己的出去旅旅游啊，看看这个世界，多观观光，然后多跟朋友花点时间。所以呢，咱可别在这儿，身体健康的时候呢，却不舍得为自己去花钱，去让自己的灵魂、让自己的身心去放松一下，绝对是应该的，好不好？报名的电话是855-955-5227。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对于高杰我本人来讲，旅游呢，我会有另外一种感受。我非常喜欢跟有学识的人哈，或者是不一样的专业人士呢去聊天，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帮助啊，真的，你会一边学习一边有增长的那种知识。好山好水哪里都有，日本呐、美国呀，包括中国大陆哈，都有很多个值得一去的地方。可是呢，那种美呢，让你身心放松呢，这是表面的一种美。如果你这里边有一个导游啊，能够给你介绍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那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相信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不懂得中国的历史，你到那个十三陵啊，你到那个卢沟桥啊，你怎么讲呢？你也就是看看表面的那个雕刻那种绘画，可是如果你懂得历史的话，你脑海里展现的是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的画卷。所以有句话说，你懂得历史，懂得现在，你就可以预测未来，对吧？所以呢，历史它是有规律的，人性是不变的。那么在到旅游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这样的有深度的解读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的旅游，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导游，我们给大家找到的导游都是有这样水平的哈。那么包括呢，马上在6月底到德国和欧洲、澳大利亚、捷克哈，欧洲三国 十个城市，三个小镇哈，两个古堡，这都是呢，到欧洲旅行必去的地方。而欧洲和我们华人最密切，或者跟全世界最密切的，不仅是它上千年的文化的历史，而且呢，还有它这个近代史当中的一战和二战巨大的影响。那么这些到底为什么一战、二战都在德国发生？那么这些对当地人以及现在和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所以有的人呢，自己经常是走马观花去旅游，他就觉得德国有什么好玩的，没什么好玩的。但是跟着我们找的这个导游去了之后，他就会说，天哪，跟着你去游了一次德国，我的三观都发生了变化。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深刻的解读呢？这绝不是每一个导游都能带来的。如果您同意高杰的这个观点的话，就不要放弃哈，不要去错过高杰为您强烈推荐的希望之旅。报名电话855-955-5227。接下来呢，高杰花点时间去讲讲苹果哈。苹果呢，它昨天公布了它和 OpenAI 进行合作，来增强它的这个 AI 人工技能引入它庞大的用户群方面。那么昨天呢，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马斯克直接就拍他哈，你说你跟 OpenAI 合作，你还有什么用户信息这个保护啊？他批判他的，我昨天也说了，他的确有他的立场，但是他关注的点是对的哈，他关注的点是对的。今天的市场对此反应啊，则是大涨啊，为苹果呢今天大涨超过7.7%哈，7.26%左右。那么到底呢，苹果 AI 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举动？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呀？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各方面的一个影响，我一会儿去讲。但是呢，今天普遍对苹果呢，这个是一种批评性的哈。今天也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些专家的文章了。他说呢，苹果呢至少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再继续尝试他这一次和人工智能和 OpenAI 的这个合作。他们这次的人工智能的演示啊，这样的一个上场亮相呢，并非是革命性的。这就是一个非常亮出了这个观点啊，不是革命性的。要知道乔布斯被誉为呢是改变了我们人类生活状态的一代科技巨人。那么之后的库克，拜托，我也是苹果粉儿，我也用的苹果的产品，然后呢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革新了哈。那么现在呢， iPhone、 iPad 和 Mac 的电脑的制造商终于呢在昨天揭开了他们第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品的面纱。正如预测的那样，这些新功能被广泛称为叫做苹果智能，将紧密地融入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的公司操作系统的更新当中。也如同预期那样，他们将包括对 Siri 的重大的升级。 Siri 呢是苹果12年历史的数字助手，经常呢被讽刺啊，说不够智能。因为呢，苹果在过去长期以来呢，在活动当中很难再带来任何的惊喜。考虑到它公司的规模以及媒体和投资者对其方向的巨大的兴趣的话呢，这一次它赌注呢就特别的高。过去18个月，苹果呢也进入了人工智能竞赛的这个阴影哈，笼罩着其$10,000,000,000的竞争对手。苹果是跟谁吃饭啊？这个库克跟谁吃饭了？简直大家都在报啊。到底是选 Google 啊，还是选微软呢、啊、还是选 OpenAI 啊？现在呢谜底已经揭开。所以呢，这些都引发了投资者的兴奋。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苹果的股价呢落后于其他的科技同行。但是在上个月财政的第二季度报告和本周一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之间，股价上涨了14%。这个14%的幅度呢，已经是苹果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获得的最大的涨幅了。但是呢，周一它展示的很多新的功能，比如图像搜索、帮助撰写电子邮件和消息等等，这看起来这些功能和微软呢和 Google 的新的人工智能工具提供的功能都非常的相似。这些功能呢，包括从 OpenAI 获得最新的 ChatGPT 的版本等等。苹果呢还明确的表示说，它的人工智能服务将免费使用。这就引发了市场的一个质问，说那你苹果怎么从你最新引入的技术当中产生额外的收入呢？ 股票最终还是要看你公司的业绩，对不对？而且呢，人工智能计算是非常昂贵的，还有呢，就是 OpenAI 在该领域的强劲领先的地位。 OpenAI 合作伙伴呢，这种合作关系对苹果到底给你带来多少成本呢？你不可能 OpenAI 给你免费使用吧，那么这种成本呢，你也不知道，外界不知道。所以呢，在截至周一昨天收盘的时候呢，苹果的股价跌了近 2%， 这个呢也是从2010年全球开发者大会启动以来看到的一个最大的跌幅啊！昨天我已经说了这个问题，所以呢，苹果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昨天的首秀啊，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已经进入这一技术领域的这个同样的 AI 的领域的同行不一样。苹果呢，主要它是通过销售它的硬件的设备来实现它的人工智能的大部分的业务。在昨天，公司说许多新的人工智能功能啊，将在设备上进行处理，而不是依赖于云计算网络。所以呢，苹果的硬件的产品将成为它的人工智能战略的关键的部分。这些产品是不会在公司的开发者大会首次亮相的。那开发者大会呢，一般是专注于设备操作系统的更新哈。而它最重要的产品线，苹果的手机 iPhone 通常是在九月初才能揭晓。所以啊，苹果还有很大的可能性会保留一些人工智能的筹码直到九月份。这就是为什么在刚开始呢就在说哈，苹果对即将来的 iPhone 的周期啊，对苹果是至关重要的。过去三年连续的销售疲软，对于潜在的 iPhone 购买者来说，人工智能可能呢并不是最容易的销售的卖点。 UBS 的分析师哈，叫做福特，他在昨天的一份报告当中引进了对智能手机用户的调查报告，发现呢，除了中国以外，只有 27% 的受访者表示对具有生成式人工智能功能的设备呢感兴趣，价格和隐私被认为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苹果呢，之前在隐私方面的认证是足够可靠的，他们的营销实力呢，在疲软的啊手机疲软的周期当中呢，也得到了证明。那苹果呢，已经成功的将更多的用户转移到更昂贵的 iPhone Pro 的版本，这些版本呢，配备了更好的芯片和相机。所以呢，这一次的人工智能呢，它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哈，在它的硬体上如何去表现，这将是苹果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时间。那么苹果呢和 OpenAI 的交易对四大科技巨头啊，谁呢？微软、Google 和 OpenAI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苹果的影响哈，对苹果影响，刚才我已经详细给大家讲了，它有机会呢将人工智能技术呢带给更广泛的用户群体，有望提高 Siri 等产品的声誉，所以呢今天股价呢飙升，市值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对于微软呢，微软是 OpenAI 最大的投资者，那么这一次呢，苹果和 OpenAI 呢选择了合作的话呢，那么你 OpenAI 和微软的合作关系呢就带来了一个疑问。本来呢，微软的策略是利用 OpenAI 的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取得优先的趋势，可是呢，现在呢这种和苹果的合同呢可能会影响了微软的这种战略哈，这是对微软的一个影响。而对 Google 的影响更显而易见了，苹果与 OpenAI 的合作呢对 Google 绝对是构成了一个威胁。因为呢 Siri 呢将用户重新定向到呢 OpenAI 的 ChatGPT 里头去了，那你 Google 呢就会流量呢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别忘了 Google 以前是花钱的，给苹果很多很多钱的，让它成为一个默认的搜索的这样的一个默认的这样一个 app 啊功能，现在呢成了 ChatGPT 了，加剧了 Google 和苹果之间的这种竞争和 OpenAI 的竞争。而对 OpenAI 的影响呢，和奥特曼的影响呢，那则是非常有利的喽。那这等于对 OpenAI 的一个技术的承认啊，也是他对也是这个奥特曼个人长期以来的这种期望哈。所以呢，对各方面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好了，这是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深度的分析，不管是明天还是联储的会议，还是呢苹果哈，这是， 真是有意思啊，真是有意思。商场如战场哈，每一个决策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其实呢，很多人对库克的预测都没有错，都没有错。但是呢，一个产品的完美啊，它能够抵消决策者的这种弱点。所以呢，接下来这个重大合作到底会让苹果走向何方呢？我们也在继续观察。您的预测将会是什么呢？好了，广告之后呢，咱们就进入个股的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现在 Max 已经在线上了啊。 Max 你好。
哎，高琴你好。
Max， 明天呢将是一个重大的日子啊，一个是 CPI 的数据公布，以及呢联储会议的决策，大家都在关注着点阵图。那现在呢，你给我们来从技术曲线上、走势上给我们来看一看，分别看一下 S&P 500，包括呢纳指以及呢道琼啊，他们的走向是怎样的呢？
啊 ，S&P 500，S&P 5005375点呢。我看它在短期内啊，一周内它的走向它是看涨的了，也我一周内的数据看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半年、年都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短中长期整体来说，标准普尔500指数是看涨的。如果纳指的话，纳指100啊，17343点。也是一样，它短中长期基本上也是看涨的。然后道琼工商指数啊，道琼工商指数我看它也是，它如果道琼工商指数我看它在一周内数据看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长一个月内一次看跌的，也是它的那个数据看，如果是。我看半年、一年以上是看涨了，所以短期它道琼工商指数，我看它的数据是看跌了。如果中长期是看涨了。
嗯，所以对于明天的这个数据公布，对您来讲不受任何影响。那你到现在为止，像道琼到这个纳指啊，或者是 S&P 500，你仍然是买涨。
S&P 500啊。S&P 500是买涨的，对。
OK， 好，这就是Max 的操作哈。那昨天有不少听众呢给我问呢、啊，那他说那到底明天是涨是跌呀？我说我怎么告诉你啊？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的 Max 呢他是买涨的啊。那我们再看几个个股了。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888-275-1628，888-275-1628。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苹果，苹果今天已经是喷涨了7.26%，每股已经207.15块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它的走势。昨天你就说啊，在涨，看涨，对，
207块啊，我看它在一周内的数据是看涨的，一个月内的数据也是看涨的，半年内的数据也是看涨的，然后一年内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短中长期苹果数据，我看也是都是看涨的，短中长期。
苹果哈，这是那 NVIDIA 呢？今天跌了0.7%哈，现在是120.91。富比士呢？他们是报道说，他一股拆十股之后呢，主权 AI 啊战略，主权 AI 战略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国家的那个哈，有望为 NVIDIA 带进$100亿的收入。NVIDIA 的股价可能还会涨10倍。那么这样一个回调，是不是进场的好机会呢 ？NVIDIA。
NVIDIA 我看它在短期内啊，一个月内数据它整体来说是看跌的啊，然后可是如果当然如果你看一年以上它是看涨了，但是短期内我看它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它的数据。
OK，
所以是不是买进的这个就要再看了。在观察，
还要再观察。那你现在呢？对它不是买进的状态？
买进的状态啊，如果你当然看中长期就比那是买进啊。你因为如果你是看中长期的话，你可以逢低买入嘛。
今天呢 ，Intel。 Intel 微升了 0.032 啊，那外媒呢是报道它计划在以色列南部建价值$250亿的晶圆厂，并且获得了以色列政府的$32亿的补助哈。但是呢，今天如今呢 ，Intel 呢是宣布喊卡，它今天看一下 Intel 的股票吧，它现在每股是30.92。
Intel 30.92，我看它短期内数据，一周内的数据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它整体来说还是没有走出跌势的。半年、一年内，我看半年内的数据，我看它也还是没有走出跌势的。所以，整体来说，如果一年以上也还是处于跌势的，所以这个还要再观望。
嗯，
嗯
，OK。通用呢，今天是董事会批准了新的$60亿股票的回购计划。今天它呢收红了1.35%，每股是48.21。
代号是什么？
通用 GM。
GM 啊，对啊，48.21啊，我看。短期内数据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整体来说是看涨了。也但它从它最高峰来到差不多60左右，有两度啊，来到61左右就往下回调了，然后现在是短期回涨当中，所以它主力在60左右。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再去讲了哈。其实特斯拉也值得我们去关注的。6月14日哈，他们这个6月13日，明天晚上，特斯拉呢举行2024年股东投票大会哈，就他$560亿的薪酬方案进行投票。今天呢，马斯克又被告了，说他有内部交易啊，特斯拉有内部交易，价值$几十亿。所以呢，今天呢，特斯拉是跌了1.8%。那这些呢都是比较大的消息了，明天我们再继续分析。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